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了，突然倒退回两年了。2021年5月24号，礼拜一早上8:30，我是主持人尤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好的，目前国内疫情持续升温哦。上礼拜五，台指期夜盘重挫200多点哦。多家的大型机构法人呢，目前持续的对于台北股市未来短期行情啊，不能抱持的太多的一个乐观倾向了。现在其实哦，因为台北本周哦，应该讲周末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快速上升啊，尤其在一个校正回归的效应底下，其实哦，至少从现在行情来看。你说要14天每天的确诊人数100个以上，其实是不难达到的，对吧？那有没有代表一定会来到第四级警戒啊？这个待会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啊。现在台北股市利空仍然着笼罩着大盘，所以指数可能还是一个大区间的震荡格局，大概在季线16500点和半年线15700点之间进行波动啊。那当然啊，我们讲的这个校正回归，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统计学的术语啊，主要是检测时间和发布数据的时间之间有落差的一个问题，所以哦，它必须要补正。他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回补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其实最在乎疫情所造成对于台北股市的影响，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问题哦。现在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 COVID-19 的疫情警戒标准和因应事项哦，如果是14天内平均每天的确诊人数达100例，而且有半数是找不到感染源的话，那么就得提升到第四级警戒。那么一旦第四级警戒开始执行，就代表着全面的停班停课，所有非必要的外出都会被禁止，而且停止所有的聚会活动。所以哦，这就代表着那半导体产业、电子业，照理来讲应该也会被列在停班停课的一个项目里头哦。但是哦，礼拜五的时候，经济部长王美花就已经声明了，说国际供应链不能够停止，这几乎就代表着国内最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已经被列入其中了。所以哦，我们的预估是哦，你说接下来啊，要达到每天有100例，现在已经8天了嘛，只剩下6天，你可以把数字压回到100以下，如果压不回来哦，那第四级警戒就有可能执行。但是这个执行，它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半导体供应链，但是对于内需市场啊，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攻击哦。好，网友留言说，要晶片的时候就台湾能帮忙，要疫苗的时候就世界远离我，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的。我们待会会提到，美方目前已经针对对于台湾的疫苗供应哦，已经发表了一些谈话了。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吧。礼拜五哦，弄了老半天才发现自己忘记把这个封面给拉下来了，搞得大家一直在看封面。不重要哦，这个只有听直播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我们看一下礼拜五的一个表现呢。礼拜五，美国10年期美债殖利率下滑，油价走高，能源股随之上扬，比特币遭受到重挫，区块链的概念股包括特斯拉持续的走跌，科技股遭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承压，仅仅只有道琼是小幅的收红白点呢。以一周的涨跌幅来看的话，标普一周的跌幅是 0.4%， 是2月以来首见的连续周跌幅哦。道琼的话，周跌幅是 0.5%， 纳指上礼拜反而反弹了 0.3% 哦，打破了连续4周的跌势哦。政经消息方面做一些追踪哦，美国总统拜登哦，在礼拜五宣布了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但是哦，现在遭到共和党议员的一个强力反对哦，双方在总额范围还有提案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哦。现在拜登已经表态，愿意把这一次基础建设的资金缩水到1/4，来到1.7兆美元了。但是共和党现在还是不领情，所以各位要有一些预估了。现在几乎是已经利空出尽的情况啊！拜登遭受了极大的一个压力，通膨的效果仍然在执行，联准会即将要进行减债计划，包括台北股市目前的疫情呢，也不容小觑哦。所以，其实就讲多头行情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利多，空头或者说修正行情上那个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哦。我们要讨论一下现在对于全球股市景气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议题哦，就是联准会 关于缩减 QE 的问题哦。上礼拜联总会达拉斯分行总裁啊卡普兰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周四以及周五的时候持续的表态啊，敦促这个联总会主席鲍尔尽快的进行减码购债。礼拜五呢，他又持续的提到啊，通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希望联总会可以尽早转鹰派哦。那包括连费城的联邦这个储备银行哈克哦，他也表示说哦，现在如果不快点讨论减少债券购买计划，到时候释出消息的时候就会太快，这可能会直接引发股市的恐慌性下杀，所以你早一点透露反而比较好哦。所以依照目前的线索，来自四月份的一个会议记录和两位联总会官员的谈话，今年应该啦，市场的共识是这样子哦，联总会应该在今年第三季，也就是夏季，会开始启动相关的讨论，并且在第四季以前他应该就会采取行动，释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哦，现在几乎已经快要成为市场的共识，也就是说，联准会的减债规模应该在今年就会正式的实行。这对于股市啊，如果发挥的效应够明显，也就是当这项消息已经被认定为确切消息之后，股市很快就会引发恐慌性的一个下杀。那这一波很有可能啊，就是造成今年美国股市来到中期回档的时候，好，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看法。我们先看一下图表好了哈。好，这张图表是美国联准会的一个购债规模图，你可以看到啊，从2020年之后啊就高幅度的一个上升，现在每年仍然以1200亿的一个金额持续的一个购买哦，所以到现在为止哦，联准会购债的一个速度仍然没有减缓哦。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这个过去我们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部分是私人部门的债务高速的增长，那增长到一个规模之后啊，投资者就会怀疑私人部门有能力还出这么多的债吗？当我觉得你没有能力还，股市就要开始回跌了，一跌崩，股市就崩盘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是私人部门的，我们待会会秀图表哦，私人部门的一个债务啊，累积的速度并没有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反倒是什么？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啊快速的上升，就是现在联准会所做的货币宽松所做的购债规模计划，就是把私部门的债务、私人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公家部门啊，你还不起的债都我来还，那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不出来吧，所以呢我就成功救了这一次的股债，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看法。所以你说未来这些债，如果我要把它认为它还不出来，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联准会已经公家部门已经没有能力还出这些债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联准会为什么之所以可以一直支撑目前的行情盘势，就是所有人还是相信联准会还得出来啊。那么联准会如果要进行缩减购债的规模，就表示联准会认为自己可能快要还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一个博弈哦。好，那包括上礼拜这个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再度的这个发了 Twitter 谈论加密货币的一个问题哦。这一次马斯克清楚的表达自己支持加密货币哦。他在里面引用了一句话说，真正的战争是在法币与加密货币之间，而我选择后者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贴文哦，其实很明显的让马斯克在这一场法币以及加密货币的大战当中啊，他采取了一个既定的一个立场。那当然了，现在不管是联准会还是美国政府当局哦，都是与这个加密货币予以抨击哦。为什么呢？因为加密货币目前对于金融机构的稳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很多，因为现在拜登要这个提升这个富人税嘛，那很多这个富人阶级哦，是直接把这个资金换成，不一定是比特币，换成许多加密货币，因为加密货币本身不受监管，它的交易本身也不没有交易税哦，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台北股市每一个交易都要收税嘛，但是加密货币的交易它是不收税的，这种情况呢，它就可以很直接的转移自己的资产，同时下调自己的财富，让自己在课取富人税的同时啊，并不会课取到这么高的一个税率哦。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问题是加密货币最近在跌啊，现在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哦，在礼拜天哦一度跌了 13%， 截至这个昨天晚上九点钟为止，比特币已经跌到了32000块哦，四月的时候比特币才创新高哦， 哦，历史新高64895块哦，现在回推哦，它已经跌掉一半的价格了哦，不到一个月，它已经跌到一半的价格了，所以哦，从比特币的一个这个波动指数来看呢，已经高过了130哦，股市30年来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跌过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波动性有多大，对不对？哦，有网友提问说，所以浩哥认为比特币现在可以抄底吗？我一向都认为哦，这是属于投机型产品，要不要抄你自己决定，拿一些少部位，根据你的看法自己操作即可哦。哦，比特币哦，它很难去做分析，因为你搞不清楚它的实质供需哦，你也无法确保这个比特币它到底是一个纯大宗资产，还是它是有货币色彩的资产，还是它是纯粹的这种具有避险性的资产，你搞不清楚，就是你无法确定，如果股市大跌，资金会不会从股市转移到比特币，很难确定，你很难确定比特币跟黄金是不是同样的是替代性的避险货币，就是黄金如果避险功能丧失了，那黄金的投资的钱会不会转移到比特币，你也无法确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难去估计的产品，哦，所以呢，我们会做分析，哦，但是呢，我建议你说不一定要把钱做投入啊，这个德国股神哦，这个托斯卡莱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钱的人哦可以投机，钱少的人哦不可以投机，没有钱的人哦必须投机啊。那为什么有钱的人可以投机呢？因为有钱啊，你就会有很多的资产的组合，你就不会造成一项资产的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就不会造成你资产的致命的风险啊，因为它只是你资产中的一环嘛。那钱少的人不可以投机，是因为钱少的人大部分是中产嘛，啊，那可能平时活得好好的，就因为你玩了比特币，可能就让你倾家荡产，所以钱少的人不能投机。那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啊，因为没钱的人他投机是九死一生嘛，但是不投机是十死无生，所以没有钱的人大家就把比特币把钱这个丢到比特币里面去吧。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疫情的一个问题哦，目前全球疫情哦是持续的升温哦，在昨天晚上10点截止为止哦，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1.65亿例哦，死亡人数突破了343万例哦，美国累计新增确诊人数是3307万，累计死亡人数是58.9万呢，印度确诊人数已经来到2600万了，巴西累计确诊人数来到1589万哦。在礼拜天的时候，美国卫生部长贝希拉已经和台湾的卫生部长陈时中视讯哦，美方称啊会支持台湾取得疫苗，扩大参加 WHO 及全球卫生的事务。那我们就看一下啊，疫苗到底多快可以来吧？啊，现在预估了，7月份应该还会有再一批过来，然后7月份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台湾的高端疫苗研发的速度状况吧。哦，那今年台湾要获得群体免疫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了，但是今年欧洲和美国啊取得群体免疫的成就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美国目前的接种人数超过一半了，哦，超过一半了，所以速度很快，他们打得非常快哦。好，我们看一下礼拜五美国股市的表现吧。好，道琼指数周五上涨123.69点，0.36%，收在34207点。标普指数下跌3.26点，0.078%，收在4155点。纳指下跌64.75点，0.48%，收在13470点。费半下跌14.01点，0.46%，收在3052点呢。焦点个股部分呢，这个科技五大天王普遍下跌，苹果下跌 1.48%， Alphabet 下跌 0.56%， 脸书下跌 0.75%， Amazon 下跌 1.37%， 微软下跌 0.53%、哦、费半成分股则多数收黑、哦、印材下跌 1.27%， 美光下跌 0.51%， Intel 下跌 0.23%， Nevada 下跌 2.6%、哦、台积电 ADR 在礼拜五、啊、也是下跌了 1.26%、哦、而且台北股市在台指期盘后、哦啊、也大跌了200点、哦、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年、啊、有没有可能反映周末的利空，我认为几率是很大的、哦、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哦、这个有关朋友提问说，想请问浩哥，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属于先不属于传产的价值股，尤其在美国股市部位、哦、似乎绩效仍然跟不上科技股、啊、想请教怎么看待、哦、其实我认为、哦、这个价值投资哦它始终还是会回归的，就像校正回归一样，就是它的绩效后面就会补上来。其实在今年你看这个台北股市哦， 有很多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价值，可能像是金融股啊，可能像是一些传产股，但是我讲不是原物料个股，就很多投资者的账面哦，这个还是明显电子股跑赢这个价值股啊，台北股市更明显，因为台北股市几乎没什么传产型的价值股，那美国股市哦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们要回头去看一下价值投资的原理哦，价值投资的理念很简单嘛，就是用低估值或者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啊。但是知易行难嘛，就是你要把投资理念化成投资业绩不容易哦。从中期来看哦，大部分啊，从过去30年来看哦，价值投资它的这个绩效输给科技股、输给电子股的时间，永远都比电子股啊这个输给价值股的时间还要来得长啊。所以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哦，巴菲特曾经提供过两条建议，一个是哦，对于那一些你对于经济有信心但是你不熟悉任何一个单一产业的人啊，那你最好就也不要成为价值投资者了，你就成为指数型投资者，你就买着0050定期定额算了。那第二个啊，是如果你会有一点尝试，你能够了解产业经济的话，你就应该找出5家到10家非电子股但是具有价值投资意义的公司，然后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哦。但是哦，你这样回头来看哦，巴菲特的绩效哦，在过去10年又输给 S&P 500了。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哦，这个通常在泡沫破裂，就是大幅中期回档的那一天呢，这个巴菲特哦，他的这个投资理念、投资的一个价值，通常就会浮现。什么意思呢？这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2000年打抗泡沫的时候哦，这个当时的巴菲特也经历了同样的难熬的岁月，我记得是1999年年初的时候啊，当时伯克夏哦，现在股价很高了，当时伯克夏的股价是八万多，八万出左右，到2000年初的时候啊，还没泡沫破裂哦，它只有5万多，就是全球都在一个疯涨的过程当中，结果伯克夏自己的股票居然从8万多跌到5万多，所以当时我记得是。时代周刊杂志啊，他还用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封面啊，羞辱巴菲特，叫做 Warren What's going on， 就是因为这个巴菲特全名叫沃伦巴菲特嘛，他就说沃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为什么你的绩效会这么的惨，为什么会这么的差劲哦。后来巴菲特哦，在1999年年末的时候，当时他的股东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啊，这是巴菲特人生第一次对于股票市场直接做出公开的预测，他在演讲当中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他说短期来说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但长期来讲它是一个称重机。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最终的结果看，称重机它一定会胜出的，但是短期它会由投票的筹码来决定。所以这段投票机和称重机理论啊，你更翻译的来，更白话的来讲，就是股票的长期价值，它是由盈利和它的基期、它的估值来决定的。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被于人们的狂热情绪给推高，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达康泡沫、网络泡沫破灭了，破灭之后啊，大量的科技股啊灰飞烟灭，巴菲特成为了世界第二的富豪。所以你会发现呢，价值股就是这样，他可能忍了很久啊，就迎来一次的胜利，但是他每一次都赢啊，所以这是一种价值投资的一个概念的。那当然呢，你说那买0050算不算价值投资？它也不算，为什么？0050很多电子股，而且台北股市更是这样子，但是它至少帮你进行汰弱换强嘛。所以哦，我觉得哦，这个搭配这种价值股跟科技股之间的资产配置啊，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资产配置啊觉得太难了，那就是买 ETF 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分散个股风险嘛。那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对某些产业比较的熟悉，那其实是可以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但是绝对不要单一一档股票啊，不要觉得存股存一档啊，人生财富自由就会来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那个资产的配置啊，投资的组合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好。这个啊，志伟哥说，当时你几岁啊？当时还没出生呢，是吧？哈，我们当然是回顾历史嘛，对不对？以前我常讲过一句话啊，又讲以前了啊。我在直播常讲一句话，叫做历史其实不会重复的，但是历史的韵律它会重复。每一次泡沫破裂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次它都会泡沫破灭。 这个是我们在景气投资当中啊始终所相信的。当然如果不相信，那我们景气操作就不会有赚到价差了，对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观众朋友啊询问这个美国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以及目前政府部门啊占整个债务部门的比例哦。我直接跟各位秀图表好了，这张图表啊是上海这个汇丰证券哦它所进行的图表的一个检视哦。左边这张图表是美国政府部门、美国居民部门还有美国企业部门哦占 GDP 的比例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目前美国政府部门哦这个上升的一个比例哦，其实在这几年是快速的一个上升，几乎成为了过去十年来啊这个债务占 GDP 比例的主要贡献来源哦。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得到哦，现在美国的居民部门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高速度的一个下调，美国企业部门哦占债务的比例虽然有缓缓的上扬，但是很明显不如美国政府部门啊占整个债务 GDP 的一个比例哦。所以这一点就显示哦，现在美国政府啊几乎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全球的一个经济表现啊取决于政府能不能给予足够的利息让这些金融部门予以生存。讲更具体一点哦，现在全球的金融业啊它赚什么钱啊？它赚联总会付给我们的利息，因为全球的债务都放在联总会啊，那么这些债务的利息谁来付？联总会自己嘛。所以只要联总会付得出来，我的金融部门就活得下来。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的经济表象，对吧？正常来讲是应该由企业端来付我利息，企业端来跟我借钱嘛。你联总会要跟我借钱要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所面临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好，8点52分，我们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好了。这个台北股市在近期本土疫情三级警戒的阴霾底下，这个跌升承接的意愿是很强的。一周上礼拜反弹了474.9点，周线终于终结了连二黑。不过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这个校正回归的说法，也就代表着现在确诊的案例比以往认知的更多。虽然从下降趋势线来看这个校正回归之后这个人数却每天确诊人数是慢慢下降了，但是你也很难确定这两天是不是事后又要做一个校正回归，搞不好又上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国际行情面来看的话，法人是很明显知道国内的疫情在高峰趋缓的现象是不一定的，正因为你说了校正回归，那让我们更清楚知道那可能疫情还没结束，加上国内现在这个缺水缺电的议题是大家都深有感的，对吧，大家都被停过电，所以现在台北股市的一个单一市场的利空因子是很明显在的。那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美国股市的一个利空因子像是拜登的法案看起来过不了了，然后通膨的效果持续的一个上升，美国这个联总会有可能在今年第四季进行减债的这个购买减少购买这个公债的一个计划，那加上现在技术线的一个强弹，看起来季线很明显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卖压，所以预料台北股市在本周仍然在一个多空拉锯战，差不多就是在黄色线以及紫色线、半年线以及季线之间进行游走了，这个是市场上普遍的一个看法。当然了，上礼拜外资还是加码了台北股市264亿，尽管是一买一卖买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积极延续，但是至少是一个强心针，就外资不卖了，外资不卖了，那指数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进行游走最新的一个看法提供给各位当然。这个国发会在这礼拜四就会公布了四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那现在来看应该还是红灯，还是红灯因为景气信号灯它有一点落后指标意义在了，所以可能对于我们股市的前瞻指标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提供给各位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网友留言说浩哥太神了，浩哥带我飞等我有钱了我就带你去最好的精神病院好，看一下大家的几个提问OK。溜溜晃说这个资产配置的概念真的很重要，而且很喜欢浩哥讲的资产配置一定是家庭的概念，绝对不是单一个人没错。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老高和小莫 老高大家有看嘛，就是专门讲一些怪地乱神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小莫的一点是那个小妹啊，小莫他的理财思路是把老高的钱啊都用来日常的消费，像是买菜啊，买衣服啊，然后他自己赚的钱呢，他就自己存起来，去买那些长期使用的东西，比如说车子、房子啊，家里的床垫啊。然后如果老高问他说：“你把钱都花哪里去了？”那小木就会说：“你昨天吃的牛肉啊，你喝的牛奶啊，你穿的衣服啊，都是用你的钱买的啊。”然后老高就无话可说了。那如果两个人吵架，小莫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你从我的房子里面滚出去啊！”为什么？因为真的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所以整体来说，就是你花在老公的钱呐、你都花在消耗品身上，让他可以立即可以看得到的那他就觉得自己钱的确花掉了。那你自己花的钱呢，你就花在一些实用品身上到时候你把老公赶出去你就义正言辞，对不对人家房子真的是你买的，好，提供给各位。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提问哎，观众朋友们，正经一点的提问正经一点的。我们节目是一个严肃的财经节目，是吧 ？OK。好，溜溜晃在又留言说打起精神周一要好好工作是吧？打起精神三分钟能够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打起精神要先三个小时。好，哥们正经一点好不好？正经一点好不好？那个大家礼拜一大家都很在松散哦。好，这个 Simon Young 说，如果第四集发布，大多数公司是居家上班，真的会影响出口产业或者股市吗？你要知道这个半导体产业它需要实际的人工它不是软体产业你说 IC 设计上有这个瑞昱联发科，那在家上班应该没有太大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台积电，你晶圆代工，你就是要每天穿着无尘衣待在里面，你没有人上班，那怎么出口所以半导体产业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供应链之一。一旦半导体产业停那跌的不会只有台北股市费半也得跌，因为全球的供应链整个断掉了。所以半导体产业和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它是不会停的，这个是我们最直接的一个预估。但是像我们就有可能停了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媒体业可能就直接就停了，拉轮班这样子，在家自己写稿。好，请问每次都买在波段的最高点怎么办火星人这样讲那你下次买的时候记得提醒我们，对不对让我们那个提早先卖好不好？好了，火星人，你以后这个每一次买的时候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提醒大家好不好 ？OK。Pona 问说，口含威士忌消毒又杀菌这么昂贵的漱口水是不是？好，这个 Lepang 520说，如果货币紧缩，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所有的股票肯定都会跌吗？有没有会涨的股票？通常来讲货币一旦紧缩，它引发的就是所有的资产类别的统一下跌。所有关没有所有黄金也得跌。为什么这么说？货币紧缩，通常美债会涨你要这样讲的话，货币紧缩，美债可能会涨，好不好？货币紧缩，美债可能会涨。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要这样讲我们现在会谈到紧缩的问题来自于高通膨。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讲现在通膨速度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上升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基本上大概一季到两季，它就要转嫁消费者了嘛。你不可能原物料厂商自己一直调高价格，然后消费者没影响那当它调降到这个。调整到消费者身上的时候，消费者就体验到了这个物价上升的速度那一开始他还撑得过去，但是连续两个月三个月物价高速的一个飞涨，到最后会怎么样？你就不买了嘛，你就不买了嘛，除非必要的民生用品，其他我都不买了嘛，我一不买什么东西都不买，瞬间怎么样？瞬间通缩，没有人要消费。所以高通膨所带来的其实是通缩，但是为什么我们说通膨还是好事？因为稳定的通膨它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让所有的资产价格慢慢的一个上涨，让你对信心，让你对未来的前景有一些信心，因为你的工资某种速度也在反映着通膨嘛。所以我们讲通缩它造成的是一个经济的重大灾难。所以你会发现在历史上会发生通缩，只有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消费端的一个快速锐减，就是发生金融危机，没有人要消费了，才会通缩。 所以通常哦，这个正常经济体是很难进入到通缩的格局，除非我们的消费者的信心突然荡到谷底。那现在我们就要害怕的事情是，通膨这么高，高到一个程度啊，你肯定就不想买东西了，到时候就通缩了，这是我们害怕最大的问题。那当股票市场反映了这个通缩的一个心理预期，那股票市场就会跌很多，跌越多，那么基本上资金这个时候就会很明显的从股市转移到债市。那你看到现在美国公债市场一直跌，为什么呢？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股票市场一直涨嘛，没有人担心现在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事实嘛，就算担心也是半信半疑的嘛，要不然股市就不会半信半疑中持续的创新高了，对吧？提供给各位。好，早上9点，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今天讲的比较乱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帮助，因为最近新闻量比较没有那么多，我们就尽可能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回答观众朋友所提出的一个疑问。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